是2007年来的墨尔本，我已经生活了有10年的时间了。我现在在一所会计事务所供职，最近这段时间针对这些事件来讲的这个新闻也是频率很高。听说青少年帮派开始犯罪这件事情，其实是大概从2016年的3月份有个叫 Mumbai Festival，有一个少数裔的帮派在 Mumbai Festival 斗殴，然后跟警察对峙啊，相关的一些情况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比较多的注意到这个群体有一些针对性的这种暴力事件。就我个人而言的话，我居住的这个区离少数裔的这个区，其实范围基本上不是很远，大概20分钟的车程。有些时候带小孩去家附近的一些小公园之类的时候，我也能看到公园的那些设施上啊，会有那些喷漆，把他们帮派的名字啊喷出来之类这种东西。我确实也是有发现到一些有小孩出没的地方，让人也是感到有一些恐慌。
联邦政府指责现在维州已经失控了。那这个消息的有一个源头是前几天在墨尔本有一家 Airbnb 的外面，我们看到它遭到了打砸，一个汽车呢砸得比较烂，视频也有。
这个只是其中一起事件，最近2周之内，类似事件发生了非常多起。这个 Airbnb 是其中的一起，还有一个是在 San Kilda Beach，就是相当于墨尔本最热闹的一个海滩。之前有大概上百的人在一个麦当劳的餐馆里面斗殴打砸，警察过来了以后也是只能维持秩序，因为人数实在是太少了。然后
警
新
察
闻里
人
面
数
介
太
绍，
少是吧？
对，新闻里面介绍的也是 police outnumbered，然后最后的结论也是没有任何人被逮捕，因为他们只能控制范围，就比如说不想让行人再继续过去，但是对于这些正在斗殴的人，警察还是不想去过多的去干预。然后同时，除了这个事件的话，Boxing Day 那天的时候，有一个叫 High Point 的商场，有一个警察正在执行公务，逮捕一个疑似盗窃的一个少年的时候，然后有2个非洲裔的青年朝这个警察脸上踢了一脸。这个事情也是有视频，然后有新闻报道，然后也是传得沸沸扬扬的。而且视频中能看到很多很多行人，因为 Boxing 那天的时候，商场也是人山人海，在这种地方发生这样的事，让大家也是感觉非常恐慌。
您在墨尔本已经住了有10年了，
对，
以你这10年来观察，你觉得这个犯罪的趋势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比较明显的呢？
就我个人感觉来讲，应该也是从去年这个时候开始，然后比较呈现这种有规模化的这种犯罪，就是人数比较多的这种规模化的犯罪比较密集，发生这些频率比较高的区域是墨尔本的西区，尤其是集中在那个 Werribee 一块，还有在墨尔本的东区，叫 Dandenong 这块，这两个区相对来说华人居住的比例相对来说比较小。
我们现在看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互相说辞是不一致的。联邦政府觉得维州的警方和政府没有有效地应对青年犯罪的问题，而维州这边我们看到维州的警局副局长，还有包括维州代理的道路和道路安全事务部长，他们说维州政府听维州警方的指导建议不是总理，而且警方处理青少年犯罪的方式，他们是充满了信心。您比较支持哪一方面的这个观点？
我其实比较偏向于联邦的观点，因为就我个人来讲，尤其是最近这几次事件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州政府的这个警力其实比起这些犯罪分子的人数来讲，实在是太少了，而且应对的这种措施来讲也是有一些不利的，因为他们一直在强调这个是青年犯罪 （youth crime），不是那个 gang crime，不是那个帮派犯
帮
罪。
派，嗯。
然后这两个的区别的话，其实帮派犯罪的话，它是一个有组织、有规模的犯罪。青年犯罪的话是一个无组织的偶发性的犯罪，但是就目前这几次犯罪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，这个规模化，还有这个组织化，确实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。如果你要是一直回避这件事情的话，我觉得每次都会像最近2周这些事件一样，你只能去控制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去打击这种犯罪。我个人觉得是不太满意的，因为我之前的时候看新闻也有发现一些数据，就是讲，总体的来讲，这个青年犯罪的人数是减少的，但是人均犯罪的这个数量是提高的，就是每个人犯罪的这些案例是提高的。之前3月份有一个20岁的一个苏丹裔的青年在街上随机攻击，并且用脚踩那个被害者的头部，他被抓了以后，这个新闻就报道出来，他在过去的4年之内有20项指控。我觉得这样的事情就是让人非常不能理解，一个非常危险的人，在过去4年里面有20项指控，你怎么还可以这样一直把他短时间的关进去，再出来，再关进去，再出来，从他这个犯罪的次数就可以，感觉并没有什么一个非常好的效果。
看到目前的这些局势，也听得出来引发了你很深的担忧，就是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应对的措施吗？
对，还是从个人安全方面角度来讲的话，肯定是尽量远离这些比如说事件频发的地区，太晚的话就不要去一些比较人流密集的地方。我觉得就是从个人来讲的话，尽量避免出现在这些有可能出现危险事件的地方。我之前住过一个区叫做 Noble Park， 这个区的话我上学的时候住过大概一年左右的时间吧。这个区的话其实它安置了好多苏丹裔的难民，他们在火车站附近斗殴的时候有警察过来维持秩序，然后就一个警察死亡，一个警察重伤，这是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一个事件。所以我坐火车回家的时候我就特别担心，挺恐慌的。然后来很快我就搬走了。墨尔本的情况的话，他就是警方你看他一直在回避这个事件，然后就是哦，我们没有帮派，没有帮派，只是青少年犯罪而已，感觉也是他们并没有在把这个事情来重视来处理。就是华人之间互相谈的话，是说哦，跨年时候要不要去集体凑热闹？人们说哦，算了吧，感觉不太安全。人们内心还是有顾虑的。
今年的墨尔本的跨年烟火秀，你没有去看吗？
没有，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。
现在对你来说，墨尔本还是一个宜居的城市吗？
我还是心中有这种期盼，可以改善一些这种东西，因为现在这个州长，我觉得他其实挺有作为的。Andrews 之前的几任州长，就我来了以后这几年就看，像比如说基建啊之类的东西，就是没有什么进展。但是这个 Daniel Andrews 上来了以后，他大刀阔斧的进行基建上面的改革挺多的，尤其是 Boomer Gates， 就是从路上把火车道改到地下，或者是他修那个高架把火车道引到天上，非常便民的措施，确实有很大的很大的改善。我自己开车也能感觉到有非常明显的改善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把那个 freeway 拓宽，然后还要修新的 tunnel 之类的，他动作非常大，人们也是觉得他非常有能力。但是就是这个治安方面一直有诟病，就是有些那些 Facebook 上那些时候 ABC 报了新闻，然后底下好多人也是在抱怨说这些事情一直都没有看到有改善。但是你从警方的数字上面来讲，他说是哦，犯罪率是每年逐渐下降的，然后今年好像是近几年来好像最低的一个犯罪率数字。但是犯罪率低没有用，你要改善这个整体的这种治安的环境，尤其是现在犯罪区低龄化、暴力化，就是让人感觉挺担忧的。